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个都是和神的计划有关系的。为什么呢？神要借着亚伯拉罕得着一个人，然后呢得着一个家，最后呢得着一个民族。那借着这个以色列民族，神要把救主带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借着这个民族，神做了两件事，和救恩发生极大关系。第一，神把神的话给了他们，所以感谢主，神把他自己的话启示给以色列人中间的先知，那么这样人就能明白神的旨意，这样我们才能够知道神到底他的心意是什么。那么这是什么？这是他的话，这就是我们手中的旧约圣经。那不止如此，因为以色列这个族啊是独居的民，所以你记不记得当谁啊？你还记不记得当这个当你如果读到民数记，读到巴兰的预言的时候，这个巴兰本来要咒诅以色列人，结果他远远看见，他看见这一般人不同，这一般人呢乃是没有办法同化的一族，因为他独居的民，不列在万民之中。几千年来，以色列就证明给我们看他是独居的民。按理来讲，经过了2000年王国的历史，应该以色列已经不存在了。政治学家告诉我们说，一个国家只要亡了500年，它没有可能复兴的，不可能的。但是以色列在1948年5月14号，你看见在世界惊讶声中，它居然站起来了。那稀奇的人，有这样的一个奇迹吗？我们叫它的确代表了一个奇迹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就是因为神。你看见了，他是独居的民。那因为独居的民是不列在万民之中，那这什么意思呢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如果他是独居的民的话，那么他的家谱就能够得到保存。如果家谱得到保存，你才能检验说谁到底是要来的弥赛亚，要来的基督。因为神知道这人很不容易相信主耶稣是基督，那么现在呢，神要保存一个证据。这个证据什么呢？证据就是说，他必须要保持一个很单纯的民族。这个民族因为他不杂婚的缘故，因为他保持他一定的传统的缘故，所以你就可以知道，等到弥赛亚出生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他是不是犹大支派，你就可以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在大卫谱系里面的。你可以检验了，等到你检验过了以后，你就能证明说他是神的儿子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为了这个缘故，神拣选了以色列，因为神知道他对于神话语的执着。所以你看，当他们抄写圣经的时候，你知道他只要他抄写到这个神这个字的时候，他一定要有的时候需要再去洗个澡的。我们知道说，还有呢，他们抄写圣经，只要抄写的时候，如果有一个污秽念头进到你头脑里面，他就要全部通通毁掉，要从头抄起。像这个以赛亚书66章，如果你抄到65章，有个什么邪恶念头一进来，他要从第一章重新写起。所以神知道以色列的民族对神的话是执着的，所以神就把圣言交托给他们。那同时，因为他们是独居的民，所以他不容易和别人通婚。那么特别在弥赛亚回来以前，那么因着独居的民的缘故，所以等到我们的主降生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说到底我们的主是不是真的弥赛亚。现在感谢主，借着犹太人的那39卷圣经，也借着犹太这个民族，特别是在主前主后70年圣殿被毁以前，要圣殿毁了以后就没有家谱了，你找不到家谱了，因为整个家谱都烧掉了。所以只有在那个以前，你知道说这个到底他可能不可能是人类的救主，你只要检验他的家谱就可以了。那么这个是一定，这个是在圣殿毁以前才有可能的。所以人类的救主的诞生一定要在圣殿毁掉以前，毁掉以后你没办法证明，毁掉以后，那而且如果以色列这个民族是一个混杂的民族的话，是很容易和别人通居的民族，这个通婚的民族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那这个时候你看见什么家谱都乱了，你没有办法确定谁是弥赛亚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神就自然就拣选了这个民族。 那当然了，最后主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，救恩的确是犹太人那里开始的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不因着这个缘故犹太人就有特权了，不是？犹太人得救蒙恩和外邦人得救蒙恩是一模一样的，不过为我们预备救恩，所以神拣选了以色列人，先是从亚伯拉罕开始，然后雅各一家到了出埃及记呢，就到了以色列这个全部的民族，就到了这个以色列这个族，就是以色列这个国。那么这个就是出埃及记给我们看的，所以你看见很明显就是一直就连下来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就有历史了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很清楚啊，我们一直读到出埃及就不过是以色列历史就是了。但是呢，感谢主，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个创世纪也好，出埃及记也好，你用圣经里新约圣经里面的话，你慢慢会发现一件事，不错，如果真的要讲到神所预备的救恩，那么应该是什么？应该是2000年以后的事。因为我们知道说，从这个亚伯拉罕，就是从亚伯拉罕到主耶稣大概是2000年的样子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不错，神现在开始预备救恩了。那么现在呢，你读整本的旧约，就是神预备救恩那个过程，因为整个历史是以色列历史，一直到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。但是呢，虽然在旧约圣经里面，神已经把一幅的图画预先的告诉我们，所以呢，现在就借着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他们的故事，那现在用图画来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我们这些人蒙恩得救以后，那么我们将来的情形是什么样的情形？那么弟兄姊妹，是什么书？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可以这样来明白创世纪呢？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。希伯来书给我们看见说，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亚伯拉罕的蒙召就象征我们蒙召，所以你看见说这些人都是信心的英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希伯来书乃是为着那些真正的希伯来人写的，乃是为着我们这些渡过河的人写的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说，既然希伯来书给我们一把钥匙，亚伯拉罕不再是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的一点一滴乃是代表我们的点点滴滴，他是信心的祖宗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他的走的路乃是信心的道路。他出去的时候他不知道往哪里去，我们出去的时候也不知道往哪里去，所以你看见亚伯拉罕的一生就描写了我们的一生。那不光是亚伯拉罕，然后你也看见以撒，然后你也看见雅各，因为不要忘记啊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约瑟，这通通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，都是信心英雄里面的一部分。所以就根据希伯来书，我们知道说，虽然救恩还没有来到，还是一定要等到2000年以后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，那么救恩才开始完成。所以整个旧约都是准备的阶段，整个的旧约太阳还没有出来，不过现在慢慢看见一点曙光了。那么现在呢，圣灵就把那些曙光，把那些光明的一点一点点一滴滴，用什么？用图画的那个题材呢，把它表明出来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现在就知道说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跟约瑟，实在说来呢，就是我们的写照。因为他们是过信心的生活，我们也是过信心的生活。所以这样呢，你看见从创世纪的十二章开始，亚伯拉罕，然后到了以撒，然后到了雅各，然后最后呢就到了约瑟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呢，圣灵就用预表的题材预先告诉我们说，将来2000年以后主耶稣完成救恩以后，如果我们这些人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，那我们的生活就是信心的生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亚伯拉罕所经过的也是我们要经过的，以撒、雅各跟约瑟。那么我们已经讲过了，亚伯拉罕的一生一共有四座的祭坛，然后 雅各的这个以撒的一生有四口井，雅各的一生有四根柱子，约瑟的一生有四个梦，四主的梦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所以你就看见说，从祭坛代表我们的奉献，到井的生活代表我们往深处去，然后呢到了柱子指着见证的生活，然后呢弟兄的梦乃是代表最后那个梦，那个梦什么的梦，那个梦就是最后把约瑟带着荣耀，那个梦约瑟做了宰相。我们叫约瑟远远来，人家说哎呀那个做梦的人来了，那我们也常常做梦，我们从小到现在不知道做了多少的梦，但是没有几个梦是实现的，但约瑟的梦可以实现。约瑟他做梦的时候有十一个河捆向的河捆下摆，意思是说有一天他要在荣耀里面，那个梦果然实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个梦实现了，最后怎么样？最后约瑟呢做了宰相。但是在约瑟的身上，你看他点点滴滴很多地方叫我们想起我们的主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保罗告诉我们的，磨成生儿子的形象。当你看见约瑟在那过生活的时候，你就想起我们的主。你记不记得约瑟是无辜的，我们的主也是没有犯罪的，但是却列在罪犯之中。有一个是酒政，有个善长，结果呢一个后来复职了，一个后来就被处决了。所以我们的主定在十字架上，他列在罪犯之中，有两个强盗，一个呢灭亡了，一个呢得救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些不会是偶然的，这些乃是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从亚伯拉罕到以撒，到以撒到雅各，一直到约瑟，那就是新约给我们看见的。当我们把我们自己完全献上，我们自然的就往深处去了，那就是井的生活所代表的。我们常常能够活在他的面前，那个生活是深处的生活。那因着常常与主有交通，我们自然在外面有个见证，那那个见证就是柱子所代表的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都像雅各一样，我们是毛毛虫，但是感谢神，最后居然能变成蝴蝶，能够翱翔在空中。那么神怎样在与雅各身上做，神也在我们身上做。在雅各身上是责打，在约瑟身上是击打。雅各受苦因为他错了，约瑟受苦他没有错。所以这是神的教育，神的雕刻，最后呢把我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，创世纪给我们看见一切的起源，也给我们看见神现在要预备救恩了。所以从一个人开始，那个人叫做 亚伯拉罕，然后到了一个家，那个家叫雅各家，但是现在有一个民族叫做以色列的民族。这个在什么时候出现呢？在出埃及记时候出现的。所以感谢主，当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，你果然看见以色列人，果然看见以色列人了，他们生养众多。结果你看见说，现在呢，这个慢慢人多起来，然后最后呢，你知道神带领他出埃及的时候，然后呢，神应许他们，如果他们遵从神的话，那么神就要让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到了以色列族，以色列民族到了出埃及记，可以是很清楚，尤其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内部图画呢可以说已经底定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，出埃及记还是在神救恩的过程，还是在神准备的过程里。那么现在我们要看神为什么和以色列立约，那么这些当然都有他的原因的，那么这个当然和他预备救恩有关系。那么需要整本的旧约给我们看见神终于预备完成了以后，然后救主呢就降生在伯利恒。所以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，那么我们知道说这39卷的圣经是给我们看见神怎样为我们预备救恩。现在你还没有看见救赎，但你看见的救赎的曙光，天慢慢开始亮了。就是自什么时候天开始亮了呢？从亚伯拉罕开始，因为亚伯拉罕本来也是拜偶像的。现在呢，如果亚伯拉罕被神呼召出来，然后做了第一个希伯来人，第一个 跨过河的希伯来人。那现在人类开始有希望了，现在你看见天曙光慢慢开始亮了。